好，我们一起祷告，来到神面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提多书的第三章。我先从头来念一下。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执政的、掌权的，服从官长，预备行各样的善功。不要诽谤任何人，不要争吵，总要温和，向所有的人显出一切的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逆，被欺骗，不是各样私欲和厌乐，活在恶毒和嫉妒当中，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的主的仁慈和爱向人显明以后，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切切实实讲明这些事，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行善功，这些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处。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吵，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传异端的人警告过他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定自己罪。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吉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格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做善功，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从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再问那些在信心里爱我们的人安。愿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段是使徒保罗写给提多的，还有在克里特神所建立的教会的同工的。所以整体看来，其实这段话是在教导所有神所拯救的门徒，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必定会因着他们心里对于救主的爱，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拯救罪人灵魂的伟大的善功当中。在这个属肉体的世界当中，当我们向我们身边的人，这些尚未得救的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邀请他们听福音信息的时候，他们常常因着不信，因着悖逆，因着迷惑而抵挡神的话语。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痛苦，甚至有时候会感到绝望。但今天这段经文始终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常常思念我们自己当初是如何得救的，是因着神他自己的慈爱拯救了我们，我们是照着他的怜悯在灵里被重生的。所以每一个得救之人，我们应该带着信心和盼望来做神的事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世，承受他要赐给我们的永生。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在谈论信心的时候，我们挑几节来看一下。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现之物造出来的。虽然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的事工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产生明显的效果，但我们是带着那样的盼望，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那拯救人的真理，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就再往下第十三节讲了旧约里这些信靠神的人，这些榜样，这些先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就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了。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每一个神被神所拯救的人，我们都是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他的后世，我们等着他把我们接回到他的天家当中。再往下第39节最后两句， 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成。当然，这段教导回到提多书的第三章的这段教导，也不只是写给门徒的，其实也是在鼓励每一个还在寻求神、认识神的人。这里边，甚至使徒保罗自己也说，是我们，包括他自己，我们从前都是如此的。得救之人之前被神所拯救之前，也都是不敬虔的，也都是悖逆的、愚蠢的、无知的、不顺服的。但今天这个神的话语，让我们这些罪人不至于失去盼望。神所重用的使徒也曾像我们一样，神的儿女也都曾是罪人，也都曾深陷罪恶的泥潭之中。罪人得洁净，完全是归功于主的慈爱恩惠，是他以仁慈和爱拯救了我们。是罪人被拯救，罪被洗净，被圣灵重生，这一切都归功于那位至高无上的神的恩典。而正因为死，神的子民才会因为心中对于神的爱、对于人的爱，来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去寻求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也能得到洁净，也能得到属灵的重生，也能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裔。所以对于每个得救之人来讲，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我们坦率的来评判自己，我们就不会严厉的评判别人，就不会对于我们身边的人失去盼望、失去信心。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反倒更应该能够体会到神的怜悯，也愿意更加的愿意来帮助我们身边寻求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提多书的第三章这段经文。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192首。我们回到提多书的第三章，今天我们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祷告。好，我们回到提多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被欺骗，不是各样的私欲和厌恶，活在恶毒和嫉妒当中，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封信是保罗写给提多，还有在特里特的神的教会。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了，保罗不是说你们这些因着我传的福音拯救被神拯救的，而是我们所有被神拯救的人，包括自己在内。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保罗他谦卑的把自己放在每一个神所拯救的人当中，这在提醒我们，无论你是被神灵拯救了很多年，你一直在做神的事工，还是你在这个教会里是教会的领袖，无论你带多少人来到教会，我们远远没有像神所重用的使徒保罗那样圣洁、那样信靠神。那如果连保罗都是这样的认识到自己，我们从前都是那样无知的、那样悖逆的、那样现在罪中的，那我们也应该常常来到主的跟前认罪，祈求他的赦免。我们也明白自己被神拯救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下面保罗提了三组罪，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第一组前三个，无知、悖逆和被欺骗，这是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第一组的恶。无知，没有认识神之前，没有被神的真理的光照之前，我们也很无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我们所以常常来忽视学习神的话语。就像圣经说的，我们说自己看见了，反倒证明自己在属灵上是瞎眼的。我们以为自己比神更全知、更全能，所以我们不愿意来寻求这个自己。我们认为自己比神更了解自己，更能为自己判断今生的道路，更能明白什么对自己有益，所以我们拒绝或者忽视我们听到的圣经上所传的来自天上的警告。我们活在罪中，我们享受着私欲，享受着厌恶，所以我们拒绝属灵的真理， 我们不在乎真理的教导，我们不在乎，不珍惜每一次来到他殿中的机会，哪怕坐在这殿中，我们脑子里的也在想着别的事情。我们甚至鄙视那些一直坐在基督的脚前，那些认真听的，那些看似心里带着愁苦的，那些不断的祈求神的，我们认为那样的人是卑微的。我们更愿意相信谎言，更愿意用属世界的黑暗来代替属灵的光明。我们在思想上，在欲望上，在语言上，在行动上，没有一处不表现出我们的骄傲，那这在神眼里看来就是罪人的无知。我们是一头扎进自己编织出来的罗网里，一直沉浸在自己伤害自己的罪中。所以在神的眼里，不认识神的人，活在自己罪中的人，在神眼中是无知的。好，不止无知，我们还是那样的悖逆，那样的不顺服。也正因为我们无知，我们才不顺服。我们不认识他是神，我们不把他当作神，我们离弃了神的道路，我们想要的是自己的意志，想要走自己的道路。所以服从对于骄傲的人，对于顽固的人来说是厌恶的，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的骄傲让我们本性的拒绝而顺服这位造物主的恶，我们不愿走上他为我们指明通往天国的道路，寻求他的道路。我们不满足于神的供应，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甚至想要成为神的主宰，这样就可以放纵自己的私欲，我们不受任何的限制和阻碍。所以我们会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认为那些偶像是帮助我们实现我们自己目的的途径、工具、手段。所以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藐视神所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福音。特别是对于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来讲，我们不是没听见，我们是听见，我们是有机会听到过神的福音的。但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也许心里会起一些波澜，一些神的话语会刺中我们的心，引发我们一些思考，但是最终还是像海水会抚平沙滩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悖逆抹杀了神真理的效果。是我们自己决定不顺服神，不顺服主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是在神的律法还是福音当中，我们都没有给，也不愿意给神应有的地位，我们不把他当作神。所以因此等待我们的就是永远永恒灭亡的悲惨的结局，就像圣经所启示的那样。所以在我们无知，在我们悖逆的情况下，我们就非常容易被欺骗，受迷惑。就好像圣经中一直在用的羊总迷，羊群甚至是很多只羊彼此跟随着离开了羊圈，被引入歧途。我们也跟随着属世的各种的诱惑，自己的私欲，我们远离了牧人，远离了我们属灵的家。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些罪人是被骗了，我们相信了谎言，我们企图在根本找不到灵魂满足的地方去寻找，我们在各种有限的终将灭亡败坏的世界上的事物中去寻找永生。这就是在死人中寻找活人。所以在这种种的事情上，我们都随着自己的旨意行动，就好像迷失了羊，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而且分分钟会有丢失去生命的危险。这是罪人在神眼中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好，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恶。服侍这个词的意思是受辖制，被奴役，不是主人，不是享受，而是服侍。罪人就是各种情欲跟厌恶的奴役，我们是被自己的欲望、野心、激情所支配的。我们的主人很多，我们的这些偶像很多，但这些偶像都是那样的残暴。所以我们有些人是被贪婪的金钱所支配，做了那些不法的事情。有些人是渴望成名，有些人是被权力的欲望所奴役，还有人被自己眼中的欲望所奴役。 所以人生本来就是罪的奴仆，直到圣经告诉我们，那位伟大的救主把我们从罪的枷锁中释放出来。而且在这一切的罪中，没有什么是比自己，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所奴役更糟糕的束缚了，因为那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而且我们甚至自己还有时候在欺骗自己说啊，这是我选择的，我是这主人。但往往我们说，你能说是主人，或者说你在享受这些，是你可以不做这些事情。但那些像无论是有很长时间的吸烟的习惯和饮酒的习惯，他们说自己在里面享受乐趣，但真的让他们说戒掉的时候，完全做不到。所以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所奴役，恰恰是最糟糕的出口。除了私欲以外，还有厌乐，虽然也是厌乐的奴役。对于很多得救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回首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甚至很多会让现在的自己感到羞愧。我们曾经居然是那样迷恋那些世界上的不洁净的快乐，那些不造就人的，那些邪情私欲的放纵。所以有些人曾经是醉酒的奴隶，有些人是现在跟邪恶的伙伴为伍，现在那样暴力的行径里，或者是被自己的骄傲、被自己属世的追求所占满。这些罪恶、这些诱惑我们的，常常披着各种美好的外衣，让我们感觉到是我们在享受，但它其实本质的目的就是迷惑人属灵上空虚饥渴的心。像保罗说的，我们从前也都是这样，被神所拯救的人，神的甚至这些使徒也曾经是以那些罪为乐，但是现在回顾的时候，这些罪成了我们的痛苦。当我们想起之前那样肮脏的不是私欲跟厌乐的口味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羞愧。甚至更可怕的是，那些现在罪恶的人，喜欢洗劫、喜欢不洁的人，他们甚至对于抵抗神的律法、拒绝神的福音的呼召，会产生自我的陶醉。他们觉得啊，是我在控制我自己，我是有这样的举动。好，最后一组，比如提到的，我们心中的恶是，在活在恶毒和嫉妒当中，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我们经常听到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手足相残、亲人不和、彼此相恨等等这样的亲人，这是魔鬼的手段。报复是恶人的乐趣，为了自私不惜伤害身边的人，哪怕是亲密的人。所以神的后嗣跟魔鬼的后嗣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些未重生之人，他们是在自我和仇恨的诠释之下，而重生的人是在基督和爱的诠释之下。如果我们时常被愤怒、被恶毒、被嫉妒填满，那我们就是还是魔鬼的孩子。而如果我们心中充满爱，我们是神的孩子，因为神的名是爱。所以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十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了。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么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他的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诫命。所以信靠神呢，他们是爱自己身边的弟兄，不是那样长存恶毒嫉妒的心，彼此相恨的。所以神的恩典在拯救我们这些本性是恶的人的时候，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巨大的改变。甚至保罗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他在被神拯救之前，他是那样的陷害，甚至逼迫，甚至来怎样的搜罗神的门徒。但我们看到当他被神拯救的时候，神是怎么使用他，甚至我们看到今天这段是写给提多跟特里克人信徒，是充满了那样的爱和盼望，给他们那样的祝福。除了这样的恶以外，还有 一种形式是嫉妒。我们会嫉妒那些比我们拥有神的更多祝福的人。有些人因为身边的人有更多的财富而嫉妒，而心生怨恨来攻击。但是有时候甚至我们会因为我们身边的人有比我们更好的良好的声誉，得到别人更多的夸赞，我们产生心里那样的恶。这就是那悖逆之子在我们罪人里面工作的理。而神的儿女是借着神的恩典从嫉妒中被解脱出来，即便我们在经历痛苦，但我们也希望看到别人不经历这样的痛苦。哪怕我们自己过得比较清贫，但我们也开心看到别人没有像我们一样结局。哪怕我们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有这样的遭遇。也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没有陷入更多的恶，我们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保罗说我们都是从前都是如此的，我们没有像别人那样坏，或者没有犯某些具体的罪，可能只是我们没有机会，是因为神的保守，而自我夸耀就是愚蠢无知和骄傲而已。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如果我们被放在那样的情况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也像那个人犯同样的罪，得罪神。因为我们里面全是属世界的心，我们追求同样的偶像，我们同样远离敌对神，我们拒绝违背律法，我们拒绝福音的呼召。我们心里的罪会玷污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哪怕做了一件本身可能是好的事情，但也是因着他们的这样的动机中有污秽有罪，就玷污了一切，在神眼中依然看为是恶的。很多人做善行其实是为了荣耀自己，有些人是为了在其他的地方犯了错，伤害了别人，在这儿要找一些挽回。我们不能从污秽的井中抽出干净的水，所以神告诉我们心是怎样的，生命也是怎样的。好，这是使徒保罗当然在提醒这些信主的克里特林还有提多，但是也帮助我们回想了一下，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后来被神所拯救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无知、悖逆、被欺骗，不是这样的私欲和厌恶，活在恶毒跟嫉妒当中，是可恨又是彼此相恨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也看到我们今天的影子，那我们就不要放弃，因为下面第四节正是在对着这样的人，曾经是这样的人，神施行了他的拯救。好，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七节。但到了神我们的救主的仁慈和爱向人显明以后，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所以到了神我们的救主再向人显，到了神显明以后，不是人主动要渴望来寻求神的，人从来不会渴望自发的努力的寻找他求他，就如同迷失的羊不会自己主动的走回到自己的圈中是一样的，只会越走越远，离神越来越远。世世代代的人都在离弃光明，到处寻找好，寻找偶像，把这些放在神的宝座上。所以按照本性，我们不会愿意来跟随神，也不会因为他是那样的圣洁，因着自己能认识到自己的肮脏污秽，因此而认罪悔改，这些我们都做不到，肯定不是我们主动的，是这位大能的主，甚至是不请自来，不是我们请他，是因为他因着自己的怜悯和他伟大的爱，他定义要拯救我们， 他以完全的怜悯和能力恩典向我们显现，他从天上降下来，取了我们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他在十架上用自己的身体承担了罪的代价。不止如此，他折断了我们身上罪的辖制，他战胜了魔鬼可怕的力量，所以我们的救世主的爱和仁慈在我们面前荣耀的显现，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得以得救。所以他救了我们，我们之所以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而且信主的人不是要得救，不是说等你们死了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候才得救，而是现在就要得救。被他得救拯救的那一刻，我们就从邪恶的统治中被释放出来，从刚才提到的无知、悖逆、受迷惑等等这些状态中被拯救出来。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神立基督为挽回义，为赎罪义，我们就因着信靠他，就从罪的权势和刑罚中被拯救了出来。所以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三章的第十四节，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的第十四节，耶和华说，看吧，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好处必然成就。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枝子长起来，他必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而且得救之人已经被拯救脱离不是各样的私欲，不是各样的厌恶，所以得救的人不再是情欲或者厌恶的奴隶了。我们是被从罪的可怕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也从长存恶毒的嫉妒的心、可恨的彼此相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们因为尝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大爱的滋味，所以我们才会学会爱，爱别人，爱主，爱我们身边的人。因着主所赐的救恩，我们也不再因着我们所犯过去犯的一切的罪而被定罪受刑罚，因为他的赎罪祭，他所成就的这样的拯救救恩，我们的救主已经带去了我们身上罪恶的咒诅和刑罚。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马上就得救了，就好像走失的迷羊一样。如果我们祈求他，这位牧人，这位伟大的牧人，甚至是会找到我们，把我们扛在他的肩上，把我们带回到家中。所以神来拯救我们，我们回到基督徒，神来拯救我们乃是因着他的怜悯，而是照着他的怜悯，是神靠着因着自己的怜悯，因着他的爱，他拯救了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就便是迷途的，我们就是现在无知当中的，我们就是服从私欲厌恶的，我们就是满怀着恨和嫉妒的。如果我们还没有被神赦免，我们就还是被定罪的，我们就要承受那神的审判，对罪的永恒的刑罚。除非我们得到圣灵的重生，否则我们依然是活在我们堕落的本性当中，我们依然是罪的奴隶，不是各样的私欲和厌恶。所以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作为罪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因着自己的义行而得救，他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目光应该是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所行的身上转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是神我们的救主，他的仁慈和爱向我们显明，是他因此而救了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是无知的，是被逆的，是被欺骗，是受迷惑的。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没有义的行为，是主亲自来拯救我们。而且他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他依然爱我们，也正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才能活过来，被他所拯救。而且当我们自己还在企图拯救自己的时候，我们还在关注自己所行的意义的时候，他不会来救我们，因为我们不需要帮助， 只有当我们懂得悔改归向主，我们祈求他的怜悯的时候，他才会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心中还充满着无知悖逆的时候，这位善良的神，他用他的恩典把那真理的光、福音的信息传到我们身边。而且他来不是按照我们罪人本性的希望，而是照着他自己的怜悯。所以神的恩典不是根据我们信主以来所做的任何的善事来赐予的，不是说神他有预知的能力，他知道我们拯救我们之后我们会做善行，所以他拯救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这些得救的人能在被神所拯救之后做出来任何善行，任何他眼中喜悦的事情，这是他救恩的祝福的一部分。义的行为是救恩的果子，根必是在果子之前。所以主拯救他的子民是完全出于清晰的、简单的、不掺杂不加稀释的，独独他的怜悯和恩典，没有其他任何的原因。所以罗马书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在整个拯救的计划当中，我们唯有依靠的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是那样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事，私欲厌恶，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彼此相恨。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功德的、从行为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无可救药。我们没有任何在神眼中看为有价值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回到神他怜悯的恩典上，我们今天每一个坐在这里，我们听到神这段福音的人，我们此刻仍然有那样的盼望。每一个懂得悔改的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安慰，每一个绝望的人都可以在神的话语中看到那样通往天国大门的希望。神是按照他的怜悯来拯救我们，他按照恩典的主权来接近我们、重生我们。所以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些饥渴慕义的人能在主那里享受属灵的筵席，我们能被从罪的辖制中被解放出来，而这正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灵亲自来到我们身边，使我们重生，通过他永恒的力量和实性，他赐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本性，圣经中是新造的心，一个不能从我们以前的生命中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一个不能从我们之前的本性中不断改变、不断改善而发展出来的生命，一个由神新创造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靠改善而得救的，我们是靠神的新创造而得救的。是神的灵在基督里创造了我们，使我们重新归向神，我们经历重生。重生就是再次被生出来。所以在旧约的以西结书也是这样的，很清晰的指向我们得救。以西结书36:26，以西结书36:26，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给你们父辈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过程，重生的体，圣灵的更新，是神的作为。而且在我们重生之后，圣灵会继续的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成圣。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感受不断成为圣洁。这重生只是神新创造的开始，但是重生对于任何人来讲只有一次，不会有第二次。但在圣灵里的成圣不断的更新是永恒的，不间断。所以通往圣洁的途径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成圣，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主耶稣他的名、神的律例典章、恩典刻在我们的心里，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成圣，是我们整个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到他接着把我们接回天家中间不同阶段的过程。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正是借着洗净跟重生，我们得救并享受他要赐给我们的永生。好，再往下。好，圣灵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典得称为义。这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每个得救之人的蒙福的特权，是我们因他的恩典得称为义，不是变成义的，是得称为义，被称为义。我们身上没有义，这义是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因在他里面，所以得以被神称为义。而且我们是因着他的恩典称义的，被称义和成圣都是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身边的。所以我们随着后面的学习，我们不断的明白为什么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来到神的面前，不认识子的就不认识父母，因为一切一切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 身边的。圣灵也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唯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才能得到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就在圣灵一切的工作当中，无论是重生还是成圣，都是主耶稣在彰显他的保守、他的怜悯、他的带领，在实现他的应许。所以我们说中保，它为什么叫中保，就是神的恩典每天借着他给我们提供生命之水的管道，这一切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而且除非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就更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祝福。而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得到圣灵的丰富的恩膏，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借着基督的义，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因着他的恩典被称为义，重生的与神和好。好，这段的最后的半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被神拯救的人乃是跟主耶稣基督同作神的后嗣，要承受天上的产业的，所以我们最终会被带到天家来影响，来永远平安喜乐。所以在这样的，我们有这样荣耀的身份，有这样的身份所带来给我们的祝福跟我们的盼望。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了在希伯来书，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即便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那未来新天新地的样子，但自从被神成了拯救，我们会带着那样的盼望、那样确实的信心以极大的喜乐来盼望主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是因着永生的盼望而成为神的后嗣。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在最开始说使徒在说罪人的样子，我们之前都是那样子，我们是从无知的、被逆的、被欺骗的、服侍各种私欲厌乐的、活在恶毒敌路当中的，是可恨的，是彼此相恨的这样的状态。好，我们到最后被神所拯救，我们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成为神的后嗣。这之间是有多大的区别，多大的隔阂。所以试想一下，除了神自己的作为以外，谁还能在这样的鸿沟中搭起那样的桥梁，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走到神的跟前？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放胆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心中罪恶的意识已经被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带着真实的心意、充足确定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从罪人那样的状态到成为神所祝福、承受属天产业的神的后嗣，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他自己就是那桥、那幔子、那通往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说，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享受神要赐给我们这样的祝福。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挪去一切罪的辖制，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好，这是第七节。我们接下来来到今天的最后 最后一节作为今天的结束，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留心行善功，这些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处。这是保罗写给提多的这段话。那我们能看到使徒对于以信神的人的教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对罪人来说，对刚才那些我们从前是那样状态的罪人来说，使徒是让我们不要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要放在自己的行所行出来的义身上，而是让我们把目光都聚焦在因信称义的真理，聚焦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几节，其实使徒只字未提善行，他甚至强调不是因着我们所行的义，是照着基督的怜悯，这是对于罪人来说最重要的。罪人是一无所有，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才有盼望和永生。但是对于以信神的人来说，对于神所拯救的人来说，要留心行善功，要结果，要有所行的要与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相称。使徒教导我们要很多关于善行，行那些有益于人的事情的功课，是让我们能在主里面多结果，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能看到对于属灵上的活人和死人，神的教导是很大的不同的。主会唤醒活人，已经被神所拯救的人要起来做工，而对于没有属灵生命的人，那些还陷在罪中的人，首先要获得生命，首先要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首先要求他拯救我们。所以后面这段教导是对于已经重生之人的劝勉，是给那些相信神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就不会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存在，我们就不会迫切地寻求他，我们就不会求他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拯救，我们就不会来到他面前祷告。所以如果我们要行善功，我们首先要有里面有真实的有生命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要有爱的行为，我们必须有里面发自对于我们神我们救主的爱。而当我们以圣洁的智慧和真实的信心信靠认识并信靠神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来行他眼中看为善的事情。而且这样的善行不是为了得到神的赏赐，而是单单的出于我们对他的爱，不是换取我们的拯救。神不需要我们这些在他眼中渺小的罪人替他完成什么，我们也无法靠着我们所做的事情替他增光添彩，而且他也不会像我们来主人奴役仆人那样来强迫我们做那些事情。他所喜悦的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真的因为里面相信他爱他，而欢喜遵循他的旨意。而对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说，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源头是因为我们心中对他真实的爱。所以只要我们要执守教义的真理，我们就会遵循这戒律的纯洁。我们执守神的真理，我们就知道救恩不是出于人的，也不是出于人的工作，不是出于我们的功德，而是出于神的怜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出于神，单单的出于他本身。而之所以这条谨慎的执守善行这条教导要在这里被保罗，但不止在这里，在其他地方其他的书信里保罗也在强调，也要教导提多要不断的强调重复这条命令，因为这些是美事，是与神与人有益的。他后面我们刚才读的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 因为当时的教会也出现很多不好的又对人无益的事情，这些空谈，这些纷争，这些虚妄无益的，这些传异端的，这些被盗的，这些犯罪的，是在那些日子里，还不是到今天，在那些日子里，甚至使徒还在世的时候，的时候就有人痴迷于对于未来的疑问，不再接受圣经的见证，有些人忙于从预言中得到新的启示、新的猜测，他不愿意去行容神一人的福音的施工。所以按照保罗的教导，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我们都要谨慎的行善，因为圣洁的家庭是神教会的支柱。每一个在这样敬畏神的家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就是神的教会的方教士。在一个家庭里面，妻子跟丈夫是在因着对于神圣洁的爱中共同的生活，他们会教导自己的儿女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也是，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会有那样以诚信著称的商人、认真负责的员工、正直公平的管理者，这些的行为都是好的，无论是对教会的还是对世界都是有益的。而且当我们身边的人看到神的子能行在善和真当中，也会被吸引来认识基督。如果我们的信靠仰望是发自真心的，发自我们灵魂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体现他在我们身上所显现的仁慈，这些真正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品行，来证明我们有神所赐的新的心，真实的属灵的生命的话，那对我们身边的，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跟他们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和拯救的时候，更有机会吸引他们来寻求着更好的东西。我们也盼望他们因着信靠神，也同样得到属灵的生命，借着对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直到永远。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勿要从那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们里面，我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在父里面，这就是他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但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住在你们里面，并不用任何人教导你们，这同样的恩膏自然会在一切的事上教导你们，这恩膏是真理，不是谎言，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导住在主里面。放下说，现在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他里面，这样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都是从他生的。好，我们再唱一首赞美诗，然后结束的祷告。